花木兰恩放送长伦，希望他能把被拿的三个将军以及300辆粮车能给返还。宋长伦满口应承，就这样分了手了，不表木兰听信，单说宋长伦骑着马回到葵花岭胶中山，一到山口被楼兵就发现了。楼兵一瞅，这不三寨主吗？哎呦，怎么回来了？三寨主，三寨主，大家围拢过去，问长问短。宋长伦一摆手，弟兄们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，有功夫再谈吧。总而言之，我是无口余声啊。三寨主您等等，我们去送信去。有人撒酒如飞，顺着盘山道去给大寨主二寨主送信。宋长伦能等着吗？在喽啰兵的陪同下顺盘山道往里走，刚来到第二道寨门，大寨主郑九臣，二寨主陆炳章，四寨主金少武以及十几位偏副寨主就迎接出来了。郑九臣小跑来到宋长伦身前，把他手拉住，贤弟，莫非这是真的？哥哥，这能错得了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怎么是做梦呢？哎呀，兄弟，你怎么回来？我连想都不敢想。我跟你二哥正商议如何设法救你呢，还没想到你回来了，快往里请。就像多年呢没见面的好朋友似的。众人说说笑笑走进中平大厅，分宾主落座。这二寨主拉了把椅子挨着宋长伦坐下。老三，受伤没？他们打你没打你？你都受了哪些酷刑？你怎么回来的？是逃跑的还是怎么的？
嘿，都不是。
都不是。那么他们总不能放你回来吧？
二哥，您还真说对了，正是他们把我放回来的。
啊，这是为何？哎呀，哥哥兄弟们，咱们好好谈谈吧。大寨主一看这里边有隐情啊，吩咐一声把酒菜摆上，一方面给宋寨主压惊，一方面要好好谈谈。不是有那么句话，酒后吐真情吗？大家团团围坐，郑九臣就问三弟，究竟怎么回事，快说说吧。
大哥，也许我对不起你。原来我被俘之后，我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，
我也不想活了。可哪知那个太平侯韩钦豹
把大权给了他的马童花木立，
我真没想到花木立小小的年纪心怀坦荡，光明磊落，对我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对我恭敬的要命，张口大哥长，闭口仁兄短，还绝不是演戏，都是发自肺腑一片至诚，跟我讲了很多很多道理。一开始我听不进去，颇有反感，
可是后来我一扒的这滋味，花木立说的不无道理，
因此我就动了心了。以后呢，我们越谈越投机，最后花木立就把我给放回来了。
这些债主都静静地听着，表情都不一样，可多数的人呢都听着有点发傻，唯独大债主郑九臣面沉似水，时而脸上漂浮着一阵冷笑，看这样子他对这个事儿是颇有反感。二债主陆炳章把眼珠子瞪一般大，你要仔细听听，把后槽牙错得嘎嘎之响啊。他呀比大债主的反感情绪还要强烈。四债主金少武阴森着脸，时而冷笑，时而抬头，不知道他是想的什么。三债主宋长伦久创江湖，经验丰富，眼之毛都是空的，一看大伙这副表情就知道自己这番谈话不受欢迎。后边的他也就不说了，把酒杯放下。各位，我不必要详细介绍了，大致就是这么回事。总而言之，花木立给我的印象不错，我也认为第一位应当跟突厥开战，守土保民，而后再说咱们的私事。各位弟兄，红嘴白牙呀，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被俘的三将给他放回去，另外把粮车给他们退回，从今以后咱们还占咱们的山，他们去打他们的突厥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满天的云彩就算散了。大哥二哥，我可做了主了，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二债主陆炳章一听，啪啪一巴掌拍到桌子上，哗啦，桌子翻了，因为什么？把桌子腿给击折了，盘子碗都飞到地上，菜汤菜洒的谁身上都是，众人就是一阵骚动，哗！二债主过来一伸手，把宋长伦的前心给抓住了，呸！老三，你说什么？二哥，你说何必呢？如果你没听清，我可以重复一遍。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咱们抓的那个三个随将放了，把劫的粮车给人家退回去，就这事儿。你放屁吧！陆炳章把蒲扇大手抡开了，这个嘴巴揍的，把宋长伦揍的就地转了三个圈，再往脸上看起了一个巴掌印，嘴角的血顿时就淌下来。但是宋长伦既没躲也没闪，也没感觉到吃惊，只是用手摸了一下左脸蛋，哼，二哥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还有这边呢，不出气您再打，打就打吧。来二哥接茬打吧，打就打吧。这陆炳章是翻正嘴巴子能打了十几下，把三寨主这脸都打得肿起来。众人一看，要不劝劝也太不像话。
大寨主过来站到他们俩中间，二弟住手，别打了，大哥你别管。
这个无耻之徒竟然造反咱们山寨，跟隋将高打连环，还答应放人给他粮草，你怎么想来的？哎，宋长伦呐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我们山上的寨主，咱们也不是大兄弟，你乃是我们山上的败类，是我们的仇人，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。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，宋长伦不住的冷笑，把双手一背没动。大寨主一看呢，急忙解劝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二弟啊，你消消火，可这个事儿啊我说说。三弟你别怪你二哥生气，也别怪他打你，你哪能背着我们哥俩你就许了愿呢？你想想，我们为什么站的葵花岭，当年我们是怎么起的誓，怎么发的愿，我们跟吴道的昏君杨广和这个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，我们要不是为了他，我们能占山吗？可事到如今，你倒戈投降了，你说你没保大隋那也不行，你本身答应的这个条件就是给隋朝帮了大忙了。再者一说，那花木立诡计多端，他为什么对你好呢？还不是使得妖买人心的离间计吗？他打算在你身上打开缺口，他还想利用你离间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。老三呢、啊、你那么聪明，你怎么能上当呢？不但你二哥生气，连我也想不通。兄弟，总而言之，你这个事儿做的大错特错，一百个错，不能原谅的错。四寨主金少武一阵的冷笑，三哥，大概你话还没讲完吧，如果我不是脏心烂肺的话，我还能猜到你跟姓花的还定了什么同盟，大概还要倒卖咱们山寨吧。你放屁，绝无此事。是吗？我看你这种人很可能办出这种事儿。大哥二哥，大敌当前，人心叵测，不可不防啊。陆秉章一听，对，来了，把宋长伦给我绑起来。喽啰兵拿着绳子进了大厅，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不敢下手。不是，这二寨主一瞪眼，你他妈听谁的？绑！哎哎，三寨主，上命难违，没有办法，您受点屈吧。说着把宋长伦给捆起来，推到院里头听候处置。宋长伦以为非把自己杀了不可，哪知等了一会儿没杀。几个寨主做出决定，把三寨主押起来，派专人看管，同时把宋长伦的老婆孩子家眷全都软禁在一个院里头，叫人负责看管，不准随便行动。究竟他们打算干什么，宋长伦心里的没底。 哎呀，心中暗想，人说话得留有余地，不可把弓拉得太满了啊。我跟花木立起誓发愿，打了保票，我回来就放人还粮，哪知道一样也没办到，把我这一家子还搭上了。完了，他并不后悔，但是他很恨郑九臣、陆秉章和金少武。安下他咱不说，咱们单说这几位债主，虽然说把宋长伦压下去了，这几个人的心里头很不好受，一个个是长吁短叹，家门不幸，出此逆事。大厅里的气氛十分沉闷。正在这时，报事的楼兵进来了，回几位债主爷的话。老债主黄敬修求见各位债主。哦，仨人闻听全站起来。闹了半天，除了他们之外，还有个老债主。这老债主住的后山金斗寨，姓黄，双名敬修，人送绰号叫金刀匠。说话间，黄敬修进来了。此人大个，一个老头，面似银盆，皱纹堆垒，身体相当好，二目如电，手里拿着把洒金扇，头戴一字巾，身穿逍遥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要不知道就好像家趁人值的百万富翁。几个债主赶紧过来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您今儿个怎么这么得闲来到前山啊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到这来看看你们。大哥，请坐。哎，坐坐。”这老债主还不客气，是居中而坐。郑九臣、陆秉章、金少武是侧坐相陪。搂了兵献茶，老寨主一边捻着壶喝着茶，一边看看他们仨：“三位兄弟，怎么老三不在座呀？”“哎，老三有点事儿，下山了。”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哎，不一定，也许十天，也许半月，也许三日五日，这不好说。”“干什么去了？”“干他外村。”仨人一听，这位怎么刨根问底呀？事先没有思想准备，因此是张口结舌，说这个结结巴巴，前言不搭后语。老寨主冷笑了一声：“三位啊，别跟我说瞎话了。刚才我说的清楚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看平常我来吗？请我都不来。今儿来了就是有事，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儿来的。楼了兵都跟我说了，你们前山发生的事儿满城风雨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我耳朵里都灌满了，我就出来扫问此事。”大寨主脸一红：“老哥哥，我们不是说背着您，您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肝火还挺盛，怕跟您这一说呀，您再动了肝火对身体不好，因此呢我们就婉转着说个瞎话。既然大哥都知道了，那也就没必要隐瞒了。老三做了点不光彩的事，很对不住我们哥几个，也对不住大哥您，更对不住葵花岭蛟龙山的全体弟兄。
犯了众怒了，因此我们哥几个一商议，把他压起来，等着以后再处置他。
嗯，
请问宋长伦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儿，引起大家的公愤呢？能不能说说？
能。
大概您还不清楚，前些时弟兄们做了个买卖，把隋军的粮草劫了300多车，又抓住2个隋将，一个叫赵胜，一个叫孙清，现在都在咱山上压着。隋军就不答应了，这次领兵带队跟咱们交涉，因此咱们双方开兵见仗。在两军阵前呢，我们又抓住他一员大将叫康文东，也在山上压着。可没想到宋长伦让一个姓花的叫花木立给抓住了，不但没杀他，也不知他们怎么讲的，这花木立把他给放回来。我没想到这老三一回来，哈哈，说话的调，说话的词儿跟原当初截然不同了。他想叫我把被抓的3个隋将放了，把劫的粮车返还，还说什么先国后家，先公后私，又说什么保隋炀帝也不算不对，等等等等，简直是奇谈怪论啊。就这样，我们哥几个挺生气，这才决定把他压起来，因为大敌当前，重兵压境，防止内奸，不得不这么办。请大哥体谅，如果您继续执掌大权，相信你也会这么做的。是吗？他真这么说，那还假得了吗？我们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那怎么有的喽啰兵说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、啊？他也是为全山着想。这陆秉章愤愤不平，按剑而坐，用眼珠子瞪着老寨主。郑九臣思索片刻，到了老寨主身旁，老哥哥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不过哥哥您可别生气，听小弟道来。